我们今天讲《楞严经》。
好，请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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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78页第四行，我们还是没有讲完，还是要讲白法明门。佛心慈悲，哀悯厄难，及诸大众发海潮音，便告同会诸善男子，我常说言，摄心诸缘及心所使，诸所缘法为心所现。我们昨天讲到24个不相应法，讲到一生性，一生性，一生到处受生的众生的自信，因为有自信，所以才到处受生。所以到处受生，哎，受生的种子嘛，它才能够到处受生呢。所以我们要第一个，要把众生性，众生性里面，就是有一个所知障跟烦恼障。所知障都是道听途说所得来的知识，认为是对的，所以就成为我，就把它拿来是成为我。所以我跟各位说啊，不必去道听途说，人家讲什么不如法，你不要听，你就跟他说我不爱听，我所要听的呢都是佛所说的，你就把它建立好了一个正正当当的这种正思维。你可以跟他说我不想听，你要有这个勇气啊，要不然你掉头就走，因为他所要说的你都知道嘛，但是佛要说的，佛所告诉我们他不知道，你还在那里听他干什么？你听了之后再去搬给别人听，你干什么呢？你不要听嘛，你都知道他想要讲什么，所以你第一个先折法。我们众生都不会折法的，人家讲什么就拼命在那里听了听了啊，拼命听了听了还在讲给人家听呢。那你讲给人家听，你是在你的一根上面就画了更深的一条沟。这个给你讲你就画一条沟，那个给你讲你画一条沟，然后你还要把它洗掉，你划得来吗？你为了将来要省麻烦，你就不要去听。讲给你听你也可以拒绝吧，你要有拒绝的勇气嘛。你是在正法里面，正法里面要听正法。所以众生的这些不是这个政治政见的话，你何必再去听呢？你还听完呢？所以第一个所知障，所知障就是从人家的说来的、听来的。你第一个，你先把耳朵闭起来，你不要听。你电视上面的这些，你不要看。所以我说这个电脑啊，是非常方便。你如果要在找正式的资料上面是很方便，但是呢，电脑上呢，你如果用到邪的上面呢，也会让你走歪。你看你怎么用，电脑上面也有很多的色情的，是不是？你打开看，你就打开看，你一开的时候呢，它都有一些那些画面呢， 那个，我告诉你，红红绿绿的那些你都不要去看，你都不要去看那些，你就找你要的资料就可以了。所以所知障，所知障会有种子，所知障也就是我们过去生生世世八世上面的仓库里的种子都是所知障，障碍住了，障碍什么呢？障碍了自己的真如。第二个烦恼障，烦恼障是在想因上面的，想因就是不正的嘛，隐藏起来的，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那里想什么。所以我跟各位说，你在入空的时候啊，你如果一直不能静下来，你就看，你看你的善心在什么地方跑，你自己看，跑到这里了，跑到那里了，你把它叫回来，你要把它叫回来，你不能够由着它，放任它怎么做，你必须跟他说，你给我回来，你要会自己看自己的善乱心呢，然后慢慢久了之后，你就可以管他了，你随着他，他像野马一样，你管不住的，刚开始管不住的，所以就成为一生性六道众生里面都是众生性，众生性要改掉，唯一的一个方法，你要入空，你就要想办法舍。你空不了，就是没有舍。你尽量怎么舍啊？舍自性的一个方法，我跟各位说很简单，你抄经嘛。我不能够专心，我散乱心，我抄经可以吧？我今天要抄五页，明天抄五页，你写的端端正正，用毛笔字写吗？你可以用毛笔字练习你的定心，你抄经嘛，用毛笔端端正正的写经吗？你这样练练看，慢慢慢慢它就静下来了，你不能由着它呀。或者你拿一个非常精美的本子，你抄经书，一个字一个字，一画一画的写，而不是那个鬼画一样，一笔的鬼画的乱画乱画，一笔一画的慢慢的写，你可以啊，都可以想办法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今天如果规定的功课没有做到，不睡，非给他做到不可，你给自己一个功课，这样子慢慢的心就静下来了。你今生不做，你来生也要做啊，来生不做，再来生也要做啊，你成佛之前你全都要做啊。所以你就下决心，你从现在就开始做。下面讲的是无想定，你不要看到无想两个字你就认为是好的。什么叫无想呢？无想定这是外道所修的。什么叫做外道？心在外求，心外求的都是外道。外道所修的，他怎么修法呢？他就是要灭掉一切想，他就是目的就是要到无想天去，达到无想天的果报。他就是说我不要想了，我想办法不要想。请问各位，你不要想，你种子在不在？不要想，难道就没有种子了吗？你过去生生世世造的种子，它还在啊，它不是不想就没有了。所以佛有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要舍啊，行善呢、啊，众善奉行，把过去的这些种子全部清干净，就是唯一一个方法，就是舍。你不肯舍的时候，你的种子清不干净的，你没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清？那就只有受报，受了报之后又造新业。所以佛要我们处处舍。你很多地方可以舍吗？买花献佛也可以啊，这是供养啊，感恩呢、啊。你看到什么水果新鲜刚出来的，你可以供佛也可以啊，这都是让我们感恩佛。你抄经书，抄完了经书之后你供养佛也可以啊，你抄完了经书了，这是你的真心，你的定心， 一笔一笔的抄下来的，你也可以啊。所以并不是不想，不想的种子都在。所以无想定就是外道所行的。所以我们佛教叫什么？我们佛教修什么？所以他要达到后面一个无想报，达到到无想天的果报。所以不相应法，你看还有一个无想报，就是修无想定的，他要达到到无想天去，到无想天去，他达到这个无想的果报。话说回来，我们佛教里面也有无想天，佛教里面的无想天就不是外道所说的无想天，虽然它名字相同，它内容不同，大家不要弄乱掉了。佛教里面的无想天，天就是理，天就是清净的理，不是一个地方。佛教里面所说的无想天呢，是什么呢？就是四禅天，色界的第四禅天是什么？色界的第四禅天是什么？你们都记得吗？这讲过了吗？前几天不是讲过了吗？色界十八天，色界十八天的第四天，第四天有九天，第四天舍念清净地，没有啊？舍念清净地。所以什么叫做舍念清净地呢？佛要我们舍究竟，念要清究竟，把念要转成清净的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舍究竟，念转成清净的念，都是正知正见的念，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说佛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没有任何一点点抵抗的心，这就是到无想天。经典怎么说你怎么照的都去做。所以你的念不是没有念，而是所有的念都是正念，这叫做无想天，是佛教所说的无想天，而不是外道说不要想。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啊，不要在字面上来想佛所说的就错了，那就成为外道说，那就不要想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还修一个无心定，是不是？不是叫无想定，是叫无心定，没有妄心的，在空里面的定，空性里面。虽然空性里面有妙有，我们是大乘说的无心定是这个，要给它分清楚，不要模模糊糊的、糊里糊涂的，搞不清楚，被外道一说，你说哎对呀、啊，我们佛教也有啊，那糟糕了。所以我们有一个灭尽定，佛教里面有灭尽定，有没有？小乘就是到灭尽定。什么叫做灭尽呢？就是说不要攀缘，不再攀缘。那么在想因上面，一根上面不分别，就是在把它扶住了，叫做灭尽定。事实上没有灭尽，它是压住了，扶住了。所以佛说呢，达到了九次地定，还没有漏尽生死，也没有成阿罗汉哦， 在经上哪一句啊？你们记得吗？到达了九次地定的灭尽定，第九个就是灭尽定的，都还没有达阿罗汉呢，还没有达到阿罗汉。五十二页，你看看啊，看佛怎么说的。五十二页倒数第三行，佛告阿难：世间一切诸修学人，这里是说的修学，不是修习，也不是修行。学要就是说要学佛的样子，叫做修学。现前虽成九次地定，不得漏尽成阿罗汉。你达到了九次地定，是在色界。九次地定已经离开了欲界了，它是色界跟无色界，还有第九个是灭尽定。现前虽成九次地定，不得漏尽成阿罗汉。那还没成阿罗汉呢，你虽然达到灭尽定，你还没成阿罗汉呢，表示他只是扶助了，对不对？那还有呢，见思烦恼都还是有的。皆由执此生死妄想误为真实，把生死就是六世一根上的分别，你把它错误的当作是真如实相了。是故如今虽得多闻，不成圣果。听多了也没成圣人。话说回来，阿难是示现的，他如果不是示现的话，他就不会说一听就入脑了，佛所说的什么他都能够入脑啊。你就凭着这一点，佛讲什么他都讲着，他就记得了。那我们上课上了十多年，讲了也不记得。所以他受佛的指责是替我们，是替我们的担当的，对不对？为了让佛讲出来这一套怎么修行的法，你能够听正法，一听就进去，那也生生世世修来的了，我们都还不行呢。所以灭尽定的时候，达到了灭尽定，佛说了还没有达到阿罗汉。那么要后面要灭受想定，你才能够达到阿罗汉。受想灭受想，所以他这个灭尽定不是真灭，要达到灭受加五蕴，就是五这个五事不攀，五根不攀缘了，一根不分别了，在空性里面，空里面他还要参禅呢，这才能够达到了六地，五地跟六地。所以他这里不相应法，你看到吧，无想定、灭尽定、无想报都不相应，与色法、与心法、与正法、与无为法都不相应，就在这里。名声俱生闻声，名俱闻，名声就是名相，所有的名相，佛说众生所用的名相，就是一个大家沟通的一个方法，你不必执着。比如说这个人叫做张美丽，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你在脑筋里面会不会就想这个人可能很细细高高的，蛮美丽的，可能张美丽清新秀秀的，你在一根上面你就起了一个幻想，我们叫做什么，在这个能邪经上说，名相妄想，对不对？有了名字之后起妄想了吗？五法三自性呢，八四二无我啊，名有了这个名字，然后你就起一个相，就是说你就给他立了一个相，然后妄想，你就有妄想了嘛，你就可以想， 很简单的。很多人听我的声音很年轻的，对，妄想嘛。所以很多人听我的声音没有见过我声音，他都认为我非常年轻的，然后他就会自己在他脑筋里面编一个样子，我是一个什么样子，可能二十几岁的或三十几岁的一个人，可能他就编了一个样子，可能是瘦瘦高高的，又姓高，或者姓个什么吧，高高的。那见到面的时候他才知道声音与相是不合的。所以名相都是我们拿来作为一根上面自己起的一个执着，所以叫做名身，身就是名相嘛。名相句身一个句子，你在一个句子里面起妄想，为什么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你不懂他的意思啊，他今天讲出来这个话你不懂啊，事实上他今天是因为他今天在天津文法今天起了一个感想，是他的感想，你不知道，你以为他在说你，其实他是说他的感想，耳朵你偷听的嘛，你就认为他在说你，其实他根本没说你。所以俱生，或者是呢讲了一句话里面就拿两个字，其他都没听到，就听到两个字，或者是在经上面断章取义，没有把这一段经文从头到尾看一看，你从中间就嗲两个字取出来，就说哎，怎么是这个意思呢？这都是俱生，因为我们众生都是善心呢，善乱心呢，既然是善乱心，那么他就不专心，不专心他也不会听你，他也没有耐心来听你讲的，他就抓了两个句，那没有听懂你的意思，他抓两句就生气了，然后他就在回去就在那里思想乱想乱想的，这就是造业吗？不专心吗？文一段文字，那么这一段文字呢是要把前面后面通通贯通的，我们有的时候讲话啊也是语无伦次的，怎么样语无伦次，你自己可以看你自己，当你语无伦次的时候你讲不下去了，我常常就等着人家语无伦次的时候我看他讲什么，你不要吭气，你看他怎么样圆他前面乱讲的，他前面怎么乱讲，他讲不下去了。要不然有人呢人家讲不下去，他发现到矛盾他就不讲了，有的人呢他发现到矛盾他继续乱讲，你还听呢，你听他干什么呢？所以我常说要听自己讲出来的话，你一根如果一乱动，我跟你说你讲出来的话就是乱讲。一个人的端正不端正都是你自己所立的，你任何的事情都是端端正正的，那么你就在阳间你建立好了这个端正相，我们死的时候就是那个相走，端不端正？端正。你在阳间就是一个乱相，你走的时候就更乱了嘛，那个相就更乱了。生住老无常，生你能控制吗？不能控制。生是八世上面的诸业聚成的这一段的供奉而成为生，所以出生是业所组成的，既然是业所组成的，五根上面的事是新的，新的事不是过去的事带来的，所以五根眼耳鼻舌身它是清净的，你如果把它用到的染的上面，那就把八识上面过去的种子就牵出来了，如果你把眼耳鼻舌身用在清净的上面，八识上面种子是不是可以枯萎了？你看你怎么用。 但是啊，我们啊，没人教我们都会用到坏的上面，不用人家教的。但是呢，佛教我们教了好久，我们还是不听佛的话，所以我们才生死轮回啊。所以你看看自己的我是不是非常强固啊，否则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嘛。我们不坐在这里，我们就在佛那里听经闻法了，还会坐在这里受报吗？不会的，一定就是佛现在还在转法轮，我们一定在佛的座下听法的，不会到这里来的。你们懂我这话的意思吗？你们有没有觉得怀疑啊？在大般若经里面，佛不是说了，在大品般若经里面吗？诸佛现在都还在说法吗？没有停的说法呀。那佛陀也是在说法呀，为什么没在做？我们没有在做，为什么跑去轮回啊？轮回到这里来啊？我们为什么不是诸大菩萨、诸上善人里面的一份子呢？我们不是啊，不是经上说的，大品般若上说的吗？我们为什么不是啊？我们自己造的业嘛，你要把它消掉啊。你要消掉了之后，达到了一个程度，你才能够到佛的座下，才能听经闻法，是不是这样？你消不掉，你怎么去听经闻法？你去不了，你不知道路怎么走，你不晓得路怎么走。所以要消业，第一个就是行善，众善奉行，什么善事通通都做，没有大没有小都要去做，也没有说顾虑到自己，哎呀我身体痛啊，我累了，我渴了，我饥了，你没有顾虑到这个，你要发这个心。你没有说哦，我上课上五天了，哎呀星期六我自己休息了，星期天我自己休息了，你要没有这个心，那星期六星期天就懒散了。你必须要自己管好你自己，你要把佛所说的要领会到你的心里去，你要体会到心里去，而不是说佛说的是佛说的，你是你，那就不相干的了。你要体会一句一字通通要体会到自己的心里面去。所以闻，所以这里是生老，老就是变化了，四大外形变化了，就是八世上供奉的种子用了吗？用到了一个程度了嘛，它就变了嘛，它终究会变，就是会要灭亡的，也就是受到了一个段落了。你想要能够继续的听经闻法，你就是行善，那么还可以继续的听经闻法。你说我这个考试可能还没把握吧，我继续听经闻法，让这个色身能够延长一点，我继续可以听经闻法，赶快的修正自己，那就只有行善了。住生住意灭的住，就是这个过程，受的这一段过程，就是住，就是运，中间的变化。你能做主吗？你说我永远就想停留在这个八岁好了，可能吗？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做主的，年龄你也没有办法做主，时间你也没有办法做主。时间一秒一秒都过去了，你抓不住时间的，你控制不了时间的。你唯一的一个方法，既然控制不了它，我就在它时间的流逝当中，我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我不浪费它，我好好的把握它，那么它就是成为过去，也就是成为你行善的这个机会。 你随时随地让他溜走了，那都是恶嘛。无常，所以生住异灭都是无常的，色身也是无常的。既然我们知道它无常，在无常之前，在它灭亡之前，你好好的利用它来行善，流转，生灭是流转的，生灭，业报是流转的。你没有说我今天所受的这个苦跟我多少年前受的是一模一样，不可能的。我今天所受这个乐是跟多少年前一模一样，不可能的。它都在流转，时间在流转，空间我们也在流转，我们的一根也在流转，五事，你说我今天认识的人就是我那个十年前认识的人，都还在，我都还跟他在联络，可能吗？不可能的。一波一波的，有人离开了，有人死了，有人搬家了，是不是？有人走失了，所以一波一波的来，一波一波的走。你这一生跟谁的姻缘有多久也是一定的，你没有说跟这个人的姻缘从生到死都一样，不可能。你也许跟他有七年八年姻缘，你也许跟他一两年的姻缘，也许你跟他一天的姻缘，或者是几分钟的姻缘，也都是自己跟他之间的姻缘，这不一定的，所以都是流转的。定义，定义就是说我们在因缘法里面都是不同的，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一段受卵世的这一段命里面，在因缘法里面都不同，但是呢它没有混乱，是不是？它不混乱的。你在因缘法里你混乱了，没有混乱，每天做的事情不同，每天的时间不同，每天的感受不同，所以它中间没有混乱，因缘法里面没有混乱的。所以定就是恒，定就是一，定就是空，来对治异，异就是乱，异就是种类众多，异根乱动，异就是说有善有恶，异就是五蕴造作。所以我们要用定来对治异。那么在因果里面，因跟果要它一致，我们现在因果不一致，我们都在乱的上面。佛是因果是一致的，从出发心到成正等正觉它是一致的，我们不是，我们会变。所以我昨天说先练习不要变，你所说出去的话，你不要说好啊，我坏事都不变，不行的。我是说善的，坏的不算的，坏的都你不能把坏的拿来说，我要这样就是这样子，我爱吃肉就是吃肉，我是不变的，这个就是狡辩的嘛。所以在定上面要来增上，想办法把自己一根先管好，所以就要专心，就要恒心。再来相应，相应我们不要去跟这个淫杀盗妄酒啊去相应，我们应该是在无为法上面去相应。佛教我们怎么做你就相应嘛，你不要说佛这么说我心里面没这么做，可是我说我是听佛的话，你不要骗谁哦，你骗你自己哦，你以为佛不知道，佛知道啊，你干什么是佛的清清楚楚的，你能够骗得了人，你骗不了佛的，你骗你的真心的，你没有做到你说做到了，你没有守戒你说守了，那都是打妄语的，这都要下地狱的，害是害你自己啊。所以我们要以 佛法相应，我们要与无为法相应，我们不要与外道相应，我们不要与恶相应。所以我刚讲了嘛，你看了一些人说些言不及义的话，在那里聊天，你就走了，你就赶快走了嘛，你不要在那里还粘着不肯走。你说哎呀，我不好意思，好久没有见了，就什么不好意思就把你拉下去了。情呢，你就赶快走了，脱身嘛，赶快脱身嘛。世数生灭法是来势汹汹的，生灭法里面因缘法里面一个一个的来，一个一个的签，所以才有新的法出来，它很快，它力量很大，所以我们是被业牵着走，牵着鼻子走，你说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被业牵着鼻子走？你自己思维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被业牵着走？活的时候被业牵着走，那死的时候更是被业牵着走，活的时候还阳明之力呢，你都还不能够抵抗这个业，那死的时候阳明之力没有了，在活的时候又没有储存食粮，没有资粮，那死的时候那更是牵着走了嘛。次第，因缘法上面是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行的，一件事一件事行的，我们的一根也是一个一个动的，一个一个乱动的，都是次第的。你能控制它吗？不去强迫它的话，你都控制不了它，所以它跟真如法是不相应的。方是空间，你能控制空间吗？时是时间，数就是所有的心所都是数，所有的让我们一根上面的起伏不定都是数，太杂多了，繁多了，都是数。和只有恶的才会和嘛，因缘法才会和啊，它明明没和的我们把它和了，在真如法里面是空性的，它井然有序的，它没有什么和的。所以我们都是用时间空间，然后自己的一根的数心所，然后次第来行因缘法，所以就世数它快得不得了。可是不合合，我们跟真如法不合合，跟无为法不合合，这上面都是说行因上面的心所，都是有为法，叫做不相应恨，不相应行。这24个无为法，无为法就是修行，就是修学修习修行的法，虚空无为，无为法就是无漏法，你可以让我们不再堕落到生死的大海里面，也叫做无为法。只有善法才能够达到无为法，有为法就是在生死里面。所以有为法就是五蕴造作，你不要把五蕴看得太小了，佛性有多大，五蕴的恶性就多大。你看佛性的力量是很大的，对不对？那五蕴的力量就很大，没的事会变成有的事。无为法就是没有五蕴，有为法就是生灭法、生死法，无为法你就不落在生死里面，有为法就是自性，自己的性、自己的习气，就是恶法，都是贪嗔痴。你说我们真的贪到了吗？ 也没有贪到吧，可是你就去贪了嘛，你真的贪到什么，走的时候什么都拿，什么都拿不走，你所有的物质你都带不走，但是你活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小气啊，不肯舍啊，拔一毛以利天下，不肯的，那就不肯的，两手一摊的时候，那不是都是别人在用，人家还说呢，你留的太少了，为什么不留多一点啊？所以无为法都是善法，有为法是以五蕴为体，以五蕴为体，然后生死为用，对不对？五蕴为体吗？生死就是用啊。无为法是以真如为体的，它是不动的，它是如来藏的照。所以我们三皈依的时候，就应该要知道，就要开始灭掉所有的生灭法。所以你看，在小乘的国家，他还保持佛那个时候的那些仪式。什么仪式啊？小乘国家他要皈依要受戒，不是说你要皈依就让你皈依，你要受戒就让你受戒，不是的，你必须要到庙里先出家几个月都可以，一年两年，你先出家，出家就给你皈依受戒，一年两年你再还俗，那就是当时就是这样的，他就告诉你为什么要皈依，为什么要受戒，他就给你讲为什么要持戒。所以男孩子啊都要出家的，你小乘国家不是吗？连国王都要出家的。但是呢，到了中国所谓的大乘佛教，要皈依，好吧，填个名字就皈依吧，给你一个皈依的名字吧，啊，受戒好吧，你就受吧，你持不持戒就也就随便你，啊，受了就受了，但是没有持戒，一样的在那里淫杀盗妄酒，还跟你讲说，哎，有可以赠银哦，可以吃肉边菜哦，可以打方便忘语哦，可以喝点酒，对身体不伤害就可以了，这全都是错的。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皈了依之后，受了戒之后，他还不知道哪些戒呢，戒条是什么也不知道。那么呢，他一样穿着海青呢，了不起的还穿着海青呢，搭的曼衣呢还在前面呢，活到了七十岁还跟我说不行了，我不吃肉不行啊，还跟我说他不吃肉不行啊。等到法会排班的时候，他要站在第一个，站在最前面，他懂了吗？不懂啊，他就是不懂啊。那皈依受戒，他不懂说为什么皈依受戒。所以皈依受戒是多么严肃的事，多么庄严的事情。但是众生的劣根性太强了，他说这样子我就不皈依了，还不要皈依了。所以大乘佛教说，好吧，给你皈依吧，至少你知道你皈依了。那皈依呢，他不知道是皈依佛呢，他是说我皈依某某师父。你说我皈依某某师父，我说你皈依谁啊？他不知，几乎没有人告诉我说他是皈依佛的。我前一阵子我问他们说，你们受了戒啊，你们受了戒，你们搭的这个幔衣是谁给的啊？你在睡觉啦，该醒了吧？把腰挺直了，他就不会睡觉了嘛。把脚放在地下平平的，他也不会打瞌睡了。你白天也睡，晚上也睡，佛讲过了。佛跟什么人讲过啊？佛跟欧若律怎么说？你呀、啊，一听经就打瞌睡，你跟佛真没有缘哦！一听经就打瞌睡，你螺丝帮哥累，一睡一千年。 不闻佛名字。你要警惕你自己啊，一睡一千年，结果他怎么样了？七天精进不闭眼，眼睛瞎了。佛又说，哎，就是我说了他了，所以他七天又精进，眼睛又瞎了。所以佛就教他金刚照明，金光三昧，他不用用，他不需要用肉眼，他后来能够达到用天眼来看。他说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像看手中的一个阿摩罗果一样。佛也没叫他七天别睡，你该睡觉的时候你就睡，你该听经的时候你就听经，你不会轮回到螺丝帮哥类。同样的，你要从把这一句话放在你的心上，你不然你就轮回到螺丝帮哥类。你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你要警惕啦，不是开玩笑的。既然佛有说这句话，佛是对大众说的，不是对一个人说的。所以有为法就是无常的，无为法是恒常的。有为法是因缘和合的，无为法是没有因缘的。虽然现在不是佛在讲经，但是这个都是佛说的，不是我说的，只不过是把经上佛所说的拿来给借大家听而已，那还是佛说的。所以第一个虚空无为，虚空无为就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虚空中里面的恶性通通自己要想办法把它除掉，虚空就成为无为了。如果虚空里面你自己装了很多的我执我见、自私、贪嗔痴慢疑、恶见，那就是你自己的虚空，那这虚空是有为的。你把这些除掉，那就是虚空就无为。所以就要有正念，就要有正思维，虚空才会成为无为嘛。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虚空，每一个人心中的虚空都有生灭，都是有为的。你想办法要把这些有为转掉，你自己转你自己的，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自己转你自己的习气呀、爱欲呀、五蕴呐、生死啊、自私啊，都是自己的虚空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择灭无为，择灭就是选择所有的善的，择选择善的，灭把自己的恶去掉。要知道哪些是善，你知道哪些是善，你才能够除掉恶。你不知道哪些是善，你怎么对治恶呢？所以要有七觉知，能够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刚刚说的，你现在都听经文法听了这么久了，你们那么别人在给你说些世间乱七八糟的话，你还不赶快脚底一摸油就走了嘛？你还站在那里定住了，被那个强力胶粘住了，你还听啊听啊，聚精会神的在那里听，那就是没有选择，你不知道怎么选择。你如果不走的话，你把他的话题一打开擦掉，你跟他怎么讲？你说我跟你讲一个没有烦恼的方法，你就把他擦话题嘛，你不要听，把他话打断，以你的正法来教他嘛，你要有办法转他嘛。你把他的话题擦掉了，你不要他继续再讲了，但是你不要说哎，你不要讲了，你就把他擦话，就是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没有烦恼的方法。他说哈，真的啊，有这么好的事啊，哎，他就听你的了吗？所以你把他转过来。所以就要有资粮，资粮就是佛经里面所告诉我们，就是资粮。然后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可以达到非则灭无为，你所做的所行所说一言一行都是 正的，你就不需要再去选择了。你整个的你每天都是生活在佛的所教的一切里面，你习惯了，你不需要再选择了，你习惯了，都是佛所说的一切，那你就不要再选了。你刚开始要选择啊，你不知道这个是哪个是好哪个是坏，你不知道到哪里去听经，你不知道佛说什么，所以呢还搞不清楚嘛，刚开始的时候。现在一切都是成为一种必然的必须的了，那就不需要再选择了。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还达到不动，就可以达到了不动。什么不动呢？一根不动了，一根不动了，那么想受灭，一根既然不动了，行也就不动了嘛，你就不会去做了。七识上面的恒审思维，那个自私的，你就不会去想你自己，都是为你自己的。那么究竟了之后，就可以达到不真如无为了。那么前面我们说过，灭受想定就是离开欲界，到色界就是灭受想定，就是离开欲界到色界。这个地方呢，想受灭无为，就是离开无色界。你看他一个放前面，一个放在后面。前面是要靠力量去灭掉攀缘，去灭掉一根的乱动，就是确确实实不要去做三业的事情，灭掉所有三业的事情，亲自去做的，你就可以达到色界。你这个时候呢，想受灭，想不乱想了，你当然不去做了，所以这时候就离开了无色界，它有一个层次的。所以练习久了之后，通通清干净了，你就达到了真如无为了。所以前面说的这个八世心王啊，你再讲一点，八世心王，八世心王就是五蕴的色受想行识。八世心王，你去哪里找八世心王了？八世心王，色，五根有色，尘有色，受攀缘是色，想是一根，行是第七意识，是。所以五蕴就是八世心王，所以五蕴空才能够见到佛性。所以在大般涅槃经上，佛说五蕴在佛性中。五蕴跟佛性分离，就是因为有自私，才会把五蕴跟佛性分离了。如果把这个自私心用众善奉行，让这个五蕴空的话，五蕴跟佛性是一个。所以我刚开始是说五蕴的力量多大，很大的。五蕴就是个工巧师，五蕴就可以替你画东西。所以不要把五蕴看得太轻了，光是五个字色受想行识，它就是整个的八世心王。这是简单所说的白法， 所以佛说色心诸缘即心所使，诸所缘法为心所现，看到吗？为心所现都是你自己妄心上面所现的，本来是真心啊，心是一个啊，心也没有什么真心妄心的，心是一个啊，为什么不用真心而把它用成了妄心呢？那就是因为自私嘛，因为自私，因为我，你才把这个心分成两个，真心是真心，妄心是妄心，本来它是一个的，我们把它分成两个了，我们分成两个了，现在还要想办法回头来把它合成一个，是不是这样？多难呐！它明明是一个，你给它分成两个，现在我们还要把这个，你把它分成两个，你还让它回头去成为一个。所以色心，色法是清净的，心是清净的，但是呢，这个色心的清净由于有诸缘，有因缘，各种的因缘、所缘缘、增上缘等无间缘、清因缘等等，有了诸缘来牵它，诸缘怎么牵呢？由心所使。心所使是从哪里来的呢？心所都是自己的私心所建立的心所，把这个诸缘拉着去做，让心让色通通结成一个。你看人私心多厉害，私心就是我吗？我很厉害的，我就是因为自己有的七情六欲，所以把缘让这个缘去把色心拉在一起了，诸所缘法。那么诸所缘法二十四种不相应法，本来是没有实没有空的，但是我们现在也建立了实，建立了空，有了心王，有了心所等等，它跟真如法都不相应，你看它都拉在一起了。但是还有六种无为啊，不是没有救啊，我们不是没有救的方，我们有救啊，有六种无为法，你怎么拉来的你就怎么把它丢掉。唯心所现，佛说了一切都是唯心现。所以有人说他见到了佛，他见到这个见到那个，都是唯心所现，佛是没有相，你要在空里面才能见到佛，没有空你见到佛了那都不是佛。所以唯心，不要把这个心看得太简单，真心里面原来都是真心，把它用错方向都成了妄心，这个妄心还靠着好多统统把这些拉在一起。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你看这里有个真经，我们有见经有闻经，对不对？这里讲的是真经，真就是没有生灭才叫做真，有生灭就叫做妄，没有生灭，经就是纯一无杂的，没有生灭的，没有杂染的，就叫真经。如身如心，佛说众生的身身根，众生的世心，我们现在的身根是幻的，是假象的，是业报所造的，它终究会变灭的。我们这个妄心，我们的世心，皆它的本来都是妙明，妙就是极，明就是照，它都是极而照的，本来都是极而照的，也没有生死的，皆是妙明真经，没有生灭，纯一无杂，妙心中所现物。妙心中就是定中所现的妙色，定就是空吗？空里面有妙有吗？定中所现的妙色。 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圆妙明心，保明妙性，任务终迷？云何是指责我们呢？汝等，你们为什么遗失了？遗失就是颠倒，不知道自己有就叫遗失，自己明明身上都有，但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有，不拿出来用，就叫做遗失。失而真正的没有遗失，就是颠倒了。遗失本妙，本具的即圆妙圆满，本具的圆满的明慧，就是慧的心。我们的心本来就是急而躁，没有烦恼的，没有生死的，没有你我的，没有恩怨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没有嫉妒，没有猜疑，因为缘嘛，慧是具足的。不就不必去不假修为的，保明妙性，保是多么珍贵的，很珍贵的，明这个慧是圆满的，妙它是没有约束的，没有束缚的，它是自在的。什么东西自在？心里面极静的，没有烦恼，没有绑着。各位，我们现在心是被绑着的，你心被谁绑着？你自己先想想看，你的心是被谁绑着的？不就是家庭的事情绑住的，把你绑得死死的，离不开家。你被谁绑着？你被其他人绑着。你要去听经闻法，他还不让你去。你去听经闻法，解脱了回来要度他救他，他不准你去，他是绑住你了。所以我们明明有一个很自在的身，自在的心，我们现在不自在，你处处都要偷偷摸摸的，你自在吗？就是我们过去跟别人所结的因缘嘛，因缘都是不自在的，因缘都是苦的，所以我们遗失了我们最珍贵的，急而躁的佛性，任务终迷。明明我们是清清楚楚的，可是我们迷失了方向，迷了，迷失方向了，把这个物不要了，把它迷了。那么为什么颠倒呢？任务为什么是颠倒呢？任就是自己颠倒了。第一个是情，感情，我们感情是乱用的。第二个是执着，感情一放下去了就拔不起来了，你怎么放你怎么拔嘛，你拔不起来你也不想拔，所以就是这两个。我们为什么迷呢？一个是情，一个是执着，不肯放，这个就是迷。你从哪里找迷啊？并不是说让你不要有感情，你这个感情是私的嘛，自私自利的感情，对你有利的感情。佛是要我们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而不是让你这感情随便乱放。所以任务终迷。所以在这里我做一个结论， 做什么结论呢？佛当初为什么要给我们，佛要想想看，佛为什么讲了这一段？佛在讲这一段之前，佛是不是举了一个手臂啊？手臂，那么手掌上指跟上指天，下指地，就问阿难说哪个是正，哪个是倒？佛做了一个举的例子，所以就是用手上上或向下。但是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正，什么是倒，所以佛就讲了这一段：色心诸缘之心所使，诸所缘法为心所现，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圆妙明心，保明妙性，任悟中迷？他就说了这一段。你要把佛的举例跟佛所说的这一段，你要合在一起看。听完了这一段之后，你知道什么是迷，什么是悟了吗？第一个，手臂向上向下，只不过是一个世间人的一个沟通的方法。他的病在哪里呢？执着，上指的一定是天，下指的一定是地，执着，第一个是执着，在执着上面生的迷。你假如不执着，就成为正辩知，你知道这是一个沟通的。难道你死的时候没有这个色身，没有四大的，你还说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吗？你还能够用手来指吗？你就没有手了，你四大色身没有了，你怎么指啊？你怎么指上指下？所以第一个是执着，第二个执着的不肯改，就叫性颠倒，跟你讲了还不改，讲了还是我行我素，就叫性颠倒。这就要变成原来是佛性，成为自性就成为颠倒了，执着之后还要更固执，这就是性颠倒。人家说你不要错了就改了就好了吗？你还要在那里说东说西，说东说西很多理由，这就是性颠倒。你从哪里找性颠倒？就是性颠倒，那就不得了了，你还要再去改，这个就很难了。心没有什么迷，本来没有迷跟悟，心上面没有迷悟的，哪来有相对的呢？有相对的都是不对的，对不对？它没有迷，没有悟，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迷了，佛才给我们说悟。如果你现在体会了之后，你又执着在这个体会上面，那也是悟，那也是迷，也不是悟。我再讲一遍哦，因为我们心上面没有什么迷跟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迷了，佛告诉我们要我们悟。如果你体会了之后，你还在这个你所体会的这上面停留的不肯走，那也是迷。所以我们体会了之后是跟我们的心融在一起，而没有说另外一个悟在那里，没有，他心融为成为一个，他跟这个跟正念是成为一个，而不是说有另外一个开悟，你懂吗？人生当中你听经听了这么久，你都会一点一点的明白，就叫小悟。你如果执着于哎，我突然明白，你执着在这个地方不肯放，它就是迷，它不能向前走了。你要知道悟，佛所开的是大悟，我们呢因为是听经闻法，那么一点一点的体会，这是你必然的道路，而不是究竟。不要误会了，开悟就是究竟的，我们众生的开悟都不是究竟的，只不过是你体会了这一段，那么下面还有啊，还要继续向上走。所以手的正倒，手向上指 向下指，它没有离开手臂，没有离开背，没有离开背。人的迷，人的悟，也没有离开心。虽然我们现在有见闻觉知，有迷，有执着颠倒，但是真心没有动的，真心，每个人真心都没有动，你只不过是真心藏起来了，妄心用得太过分。所以我们的错都是在执着，你看到吗？执着跟坚持不放，靠性颠倒。你好像你走失的路，东边迷了，以为是西边，但是东边有没有会因为你迷了东边成为西边呢？它没有嘛，你自己迷了嘛，你自己把东边当作西边，但是东边它还是东边呢，并不是因为你迷了东边就不见呢。我们身心也是一样，并不因为自己迷了真心也就没有了，不是，而是因为迷，因为情，因为妄执颠倒了，也就是在没有颠倒里面忘记颠倒，所以就叫做任悟中迷。任悟，悟就是不迷里面，中迷起了迷，没有颠倒里面执着了就成为颠倒。所以说你不要造作，什么事情都不必故意造作，都是你用你的这个平常的，你怎么平常心，都是在平常心，你不必造作。你就说你们现在复讲的时候，你是什么音你就是什么音调，你不要再换了一个场合你的音调就不一样，那就是造作，那一定讲不好。你平常练习是怎么样的啊，来复讲，你就是这样的讲法，把它练成了一种这种恒常的，这一件事上都是这样子做。所以你在平常复讲的时候，你就要练习，就是一个正正当当的，你的音调要怎么样，你的意根要看着你所说出去的话。所以你在大众里面讲的时候你就不怕，你不要换了一个场合你就怕了慌了，通通讲一句话也讲不出来，那就是没有定力。定力就是在平常要建立的。这里就是说没有颠倒里面颠倒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好，我们就回向吧。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